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个八卦，一个是俞敏洪和董宇辉，这个就是东方甄选的一个八卦，这也是，哎，我找一下啊，这个事情呢，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就是网传说，就那个孙东旭的那个视频，大家看过没有？他说什么？董宇辉他的网传的千万的年薪。就是只是他收入的一部分，他还有更多的钱，所以就他觉得很不公平，就是也本来就是一个屁大的事儿，就是东方甄选的文案创作团队，就是有，在抖音的回复网友评论说，董宇辉等主播那些出口成章、洋洋洒洒的小作文，其实都是出自于他们手的，然后董宇辉的粉丝就不爽了，认为自家的正主形象受损。但其实，无论是文案创作团队还是董宇辉本人，都承认过那些小作文有主播个人发挥的，也有团队编写的，也有双方共同配合完成的。所以我也没有明白，就是董宇辉的粉丝在嘴硬个什么劲儿。那昨天的时候呢，这个新东方的老板啊，这个俞敏洪就此事回应，就是也是在中间和稀泥了。而董宇辉近期也暂停直播，说是在调整状态。现在其实最尴尬的就是董宇辉啊！如果他是单飞的话，那些呜呜嚷嚷的粉丝到底能为他停留多久？如果他不单飞，自己粉丝又是和 CEO 吵、和同事吵，他这个正主在公司怎么和别人平衡相处？就其实就是粉丝，就其实以前肖战也遇到过同样的事情的，就是肖战他是因为就是由《魔道祖师》改编的那个电视剧《陈情令》火的嘛，但是他的唯粉。就是唯一很喜欢他的一个，就是事业粉那种样子的。他的唯粉呢，就他不是 CP 粉，CP 粉就是王一博、肖战的两个人，就觉得他们啊好配好，就在一起那种，这个叫 CP 粉啊。这个饭圈文化你们也要懂一下。就现在就是就是粉，这其实不是董宇辉本人要和公司过不去，是董宇辉的粉丝要和公司的团队过不去。但是过不去的原因呢，是因为东方甄选的文案创作团队，他们就是怎么说呢？你说就是，反正不知道是在就是粉丝这么搞，不知道在挺董宇辉还是在害董宇辉啊？就是饭圈文化，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网传就是说他这个俞敏洪要在东方甄选 CEO 孙东旭和自家的看家主播董宇辉当中要二选一啊，这个是一个小作文。然后这个小作文引发出来了一个概念股，叫做陕西文旅产业，董宇辉的 IP 已经就变掉了就是变为了陕西他自己就是回到了陕西，然后他的抖音间的名就是那个叫什么签名已经从曾经是老师，现在是售货员，改为了四物，叫物易物币物故物我，就是叫四物啊。然后是孔子里面讲的，然后市场就是在猜测东方甄选可能会去董宇辉化，然后呢，陕西文旅抖音号，就是没有官方认证的一个抖音号，发布了一条董宇辉唱歌的视频，并且配以文字说，如果外面真的不开心，还是回来吧，就是要尊重他个人选择，对，就是但是就是说他是要尊重董宇辉的个人选择，但是没有过喊话的举动。但是呢，网上就扒了一下，说这个曲江文旅这种公司曲江文旅、西安旅游、西安饮食、广电网络就可能就要把它吸到体制内来了这个是董宇辉的这个八卦。那个董明珠和他那个已经离职的，那就算了，不看了。还有俩八卦，一个是半夏投资的李蓓，最近就一直高调的看好市场。他高调看好市场，又不看好市场，就多空多嘛，对吧？就一直在打脸，就连续半年吧，就一直没踩准点过。然后他看好市场，持续加仓。有圈内人士爆料，李总现在基金已经回撤了20%了，压力山大，要求旗下的部分的员工年前自愿的离职，公司只补偿一个半月的工资。还爆料李总平常做研究也不太舍得花钱，不让研究员出去调研，还对员工比较小气，不太给员工涨工资。李总过去的几年，他的水平还是不错的， 比他前夫好哈，他22年，他2020年到2022年业绩都是不错的，主要他是在2021年的高点看空核心资产，就是那种抱团的，然后他去加仓了中海油和中移动这一类低估值高分红的资产，所以他整个21到22年的表现都很亮眼，就别人在亏损的时候，在回撤的时候，他是其实是涨的，而且还涨10%那种。那么23年下半年开始呢，他大举加仓看多 A 股，把债权和商品的仓位都清了。结果这一波被股市打得鼻青脸肿，A 股的投资确实很难，很多老将也会看错，栽一个大跟头。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年轻有为的一位大佬啊，工银瑞信的基金经理杜海涛，不是那个杜海涛啊，是基金经理杜海涛离世了，RIP。他是一个49岁啊，已经是副总经理，同时还兼任了工银瑞信国际董事长。在管五只产品，据说是跑步的时候突发心梗猝死的。这种悲剧已经见不见得不少了。好好一个人，就是在本身压力比较大、身体比较疲惫的时候去锻炼，这种还是比较危险的。一定要允许自己的身体适时的躺平和休息。其实这建议我觉得跟现在的市场也很贴切的。我们现在就是顺应市场。尊重事实，尊重天道和周期，散户个体努力也没有用，要学会适时的躺平和休息。就是你看孔子，就是之前他也说的，孔子见到有一个人，他怎么在水里沉浮，就是说就是什么顺势而为。这个事情我们也交流过，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过年了，过好年啊，然后这些是花边新闻啊。然后我们看一下昨天的市场，昨天市场再度冲高回落，其实冲高就一会儿啊，就是高开低走，外资流入了35个亿，但是依然挡不住内资的砸盘，这个市场啊真的是把投资者整得没有脾气了。港股早盘一度还冲涨了2%，后面也不幸被 A 股给带下来了。那 A 股全天成交7500亿，中位数跌幅0.21%，这个市场昨天真的是多少有点恶心人了。凌晨，美联储的会议可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向。在暂停加息的背景之下，然后鲍威尔表态出了出乎意料的鸽，这就奠定了明年降息的基调。就是明年降息本来说5、6月份嘛，现在已经说3月份就可以开始降息了。流动性紧缩的环境已经过去了，道指顺势创了历史新高，然后昨天晚上他们又创了历史新高。而我们的大 A 呢，就是在这种氛围之下走出了近乎教科书式的高开低走。外部如此强烈的刺激，竟然也激不起一丝波澜。这种病态的表现，确实是需要实力雄厚的医生来医治。昨天证监会又开会了，是吧？而且它治病的过程需要讲究一个巧劲儿，并非下猛药就会见效。可能借力打力啊，借力而为可能会有更好的疗效。至于咱们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度过当下的困境啊？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特点做好应对。而且昨天晚上啊，国际资本啊，高盛出来放炮，认为经济形势改善有望推动企业盈利回升，并且因为 A 股的估值处于历史的低位，维持对 A 股高配的立场，预计2024年 MSCI 中国指数和沪深300指数的成分股会涨10%到11%，这种盈利的增长。行业方面，他比较看好的是互联网消费板块啊。然后我们再看看为什么别人都涨了，只有我们跌啊？你们可以看一看。创业板指号称是，中国的纳斯达克，对吧？今年纳斯达克涨了41%，中国的纳斯达克跌了20%，差距达到了60%，这也是历史上头一遭。看一下隔夜数据啊，人家道琼斯又涨了0.43%，纳指涨了0.19%，标普涨了0.26%，他们那边呢，机场和航空服务上涨了13.99%，太阳能涨了10.51%，这是行业啊，休闲车涨了7.02%。然后，个股这一边，高途上涨了29.27%，这个也是因为一个消息吧，什么卖疯了是吧？然后，蔚来上涨了5.79%，特斯拉涨了4.91%，阿里巴巴涨了1.47%，英伟达涨了0.54%。然后那边的原油和黄金也是在继续的上涨，看离岸人民币现在已经到了7.12，也没有人去报道了。那么昨天其实是又开会了，对吧？有关部门会议再次强调，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继续在增强信心、改善预期上下功夫。最近这个市场确实太伤情绪了，主管部门的努力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各种的这窗口指导，对吧？你们快点增持呀，对吧？你们不能再减持啦。 要再抓点人，我们都看到了，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市场更期待的还是引入稳定的水源。倍速先锋说，重点是平稳，2800到3200就是平稳。就昨天开会啊，就有关键内容十多条，有几个新提法，大家也关注一下。一个是首次提出了要壮大耐心资本，就长期的这种资本要很耐心的在这个愿意多待一会儿。第二个是要把促进投融资动态平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首先，耐心资本就是不会受到市场短期波动干扰的资金，比如说社保、险资、养老金等等，也包括机构外资做价投的散户资金。但是问题是，A 股能不能够提供慢牛的土壤？不然这些资金怎么会有耐心长拿呢？对吧？至于怎么样把投融资动态平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了是更加啊，算是实实在在的利好。希望这次能够落到实处，市场多一点资金，少一点抽血。另外再提的一个是深入推进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建设。国内的券商这么的内卷，想要做大做强，必然要重组和兼并，就看今天能不能刺激一下券商板块。之前好像说浙商证券是要合并一家叫国都证券的，对吧？那还有一句是叫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不知道跌破3000点，连跌3年算不算平稳？我希望它涨，不希望它平稳。好，下一个事情是，全球知名的量化机构，宽里资本将在上海设立办公室，部分的核心人员已经确定了，包括了中国的负责人和合规相关的人士。A 股现在最缺的就是资金了，他们只要带着钱来，我们也是夹道欢迎的。至于能不能带走，就看他们的本事了。下一个事情是，OpenAI 将向出版巨头支付费用，让其在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当中使用它的新闻内容，就是。人工智能的公司要向出版方付钱啊，这个其实就是国内昨天在炒数据要素的一个逻辑，本质上就是任何大模型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虽然现在很多的行业和数据变现没有走出成熟的商业模式，但是随着国内的数据交易的不断完善，未来的数据的价值会有充分的体现。昨天下午我们在讲的时候，确实也看到了有很多出版类的有很多这种知识产权类的。明年的1月1号，他们要数据要素入表了，所以也有些炒作的。第四个事情是，问界 M9 将在12月26号面世，目前预订量已经接近4万辆。之前被吹成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终于要面世了，可以围观下到底有哪些黑 K 科技。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在今年职场的带动之下，汽车智能化的速度在加快，明年也是众多厂商竞争的核心要素。下一个事情还是关于2024年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可能会增长，未来几年的出货量也会保持稳定。从今年9月、10月的国内手机数据来看，已经见到了明显的边际复苏，虽然有一定的新机发售的影响，但是相比于过去3年的同期，也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智能手机可能有回暖。下一个事情是鸿蒙系统将走向独立，多家高校设立鸿蒙班，部分已经替代安国成和课程的核心，有23家985、46家211就开设了这个 HarmonyOS 相关的课程。对于鸿蒙来说很重要，因为一个生态要建立起来，首先肯定是专业人才要培养起来，而且现在掌握鸿蒙的技术人员待遇会比安卓要高得多。另外呢，赛力斯就是。那个4万辆也是华为可能最近要炒的一个方向，因为最近华为还有鸿蒙 AI 相关的炒得比较弱啊，等玄学这一波退潮，那华为链可能还会卷土重来。那鸿蒙这一块的软件这一块有九联科技、传智教育、软通动力等等。下一个就是昨天很大的一个消息，但是。发不出什么浪花的一个消息，就是北京和上海放大招，优化购房政策，下调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其实它应该是有3点，一个是降首付、降利率，还有调整普通住宅的标准。诚意看上去还是挺大的，之前一线城市还在坚守的措施，基本都给放开了。比如过去，北京二套房首付是60%，现在变成40%，一次性可以拿出去的钱减少，那么。利率也进一步的向 LPR 靠拢，购房者的压力会减轻很多。关于房地产的政策，今年出了很多，但是从产业下行到企稳回升，会经历比较长的时间，逻辑也很好理解。下行周期观望的购房者比较多，但是随着政策的推动，会陆续达到购房者的买房条件， 逐步企稳支撑房价，从而打破负循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地产投资端的一个变化，因为地产在经济当中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一旦地产回暖复苏，可以为经济带来不小的信心，这样也能早日有利于 A 股能够扶上墙。下一个就看一看它的发布时间啊，就是北京是先发的，是下午的4:57，然后下午的5:56啊，然后就发了上海是怎么调整的，基本上就是首套住房啊，首套住房看这里吧，看这里，新政之前，北京的首套住房是普通的住宅首付35，然后非普通的是40啊，这是上海啊，上海现在。普通住房就是30，然后二套的，就是以前是普宅60，非普宅80，现在都是40，这是北京的，北京呢是城六区外是40%，城六区内是50%，这样看会比较简单一点，就是首套最低的统一下调为30，二套的城六区内，50%，城六区外40%，然后商业的贷款的利率。首套的城六区内的4.3，城六区外的4.2，二套的六区内4.8，六区外4.75。然后房贷年限从严管控取消，从严管控取消，目前是最长的25年恢复到30年。就是以前吧，你这个房贷最多只能贷25年，现在可以会贷30年了。另外就是对普宅的建筑面积价格标准适当的上调。上海的话，首套房贷款利率，就是下限调整为不低于 LPR 减10个BP，二套房是不低于 LPR 加上30个BP，首付比例首套30，二套50，嘉定区可能会更就是嘉定区在上海郊区，有6个城区是会首付只要40%。另外呢，武汉也推出了住房以旧换新的一些细则，啊，这个就是房地产，就是今天看房地产会不会高开低走吧。然后下一个是泸州老窖，那周三的时候就是五粮液花4到8亿回购，那周四的时候泸州老窖说六个月内会增持2到2.5亿，而且不设这个定价区间。泸州老窖就2500亿的市值，它只花2亿到2.5亿啊，杯水车薪，提振效果有限。之前有讲过吗？就是那个五粮液手里有1000多亿的现金，有足够的实力来进行分红或者回购，所以大家都在想，你是不是来一次特别的分红？就学那个茅台一样，来次特别分红，让大家过个好年。下个事情是4万亿的沙特主权基金要来华了。在中国要开设办事处啊，今年9月份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在北京开设了办公室。然后现在我印象当中，他是投了新能源、大消费、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买了荣盛石化，还记得不？他是从大股东手上直接买的，不是在二级市场当中买的，价格也挺高，好像二十几块，现在。股价只有十几块，同时呢，各大券商也在加大中沙金融合作，中金、中信等国内多家券商也正在双向奔赴。反正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富啊，这个布就遮羞布了。让我们为中东资本与 A 股的双向奔赴鼓掌。下面看一下热点板块，昨天韩潮这一块其实是有涨了，煤炭，对吧？燃气，还有电。都涨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长春燃气、郑州煤电、杭州热电、金能热力、建热电吧应该。然后国企改革这一块呢，其实还是北交所的涨得更多。个股有南宁百货、莱茵体育、上海建科。上海建科昨天是第一天板了，还有英飞存储、奥科玛。传媒这一块有龙运股份，龙运股份已经走出二波了。中信出版、内蒙新华。时代出版、中国科传，其实还是IP，还有就影视 IP 和数据要素这两个概念。那数据要素这一块有上海钢联、上海建科、安妮股份、圣桑达 A、银之杰。龙字辈的话有龙板传媒、龙高股份、龙运股份、龙头股份、龙舟股份。 物流这一块有瑞茂通、英飞存储、龙舟股份、海城邦达、上海雅士等等。另外有几个新的概念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是iOS 正式上线了空间拍摄的功能，目前来说我还没有用过，就是未来肯定是为苹果的 Vision Pro 上市按下了加速键。那么这个加入这个拍摄空间拍摄的支持呢，将会极大的降低普通用户拍摄 3D 视频的门槛，从而促进 UGC 的生产。相关的公司是就镜头类的啊，还有解决方案类的，奥拓电子、周明科技和凌云光。版权的这一块呢，我刚刚有讲过它的逻辑。内蒙新华是内蒙古最大的出版业的发行商，中国出版全国图书零售市占率、版权贸易及输出规模都是全国第一的。时代出版全国率先以出版业务整体上市的，中信出版经济管理类的图书市占率保持第一。后面还有读者传媒、中国科传。中科传是中科院旗下的，然后龙版传媒是黑龙江财政厅旗下的，出版传媒，新华文轩、中文传媒、南方传媒是国家教材重要的出版基地，长江传媒、中原传媒是河南省的，还有凤凰传媒、山东出版、城市传媒、读客文化等等，这是版权业。然后新股申购的话，诺泰转债是可以申购的啊。国际复材其实破发率有点高，但是由于近期这个新发的新股很少，市场普遍表现也不错，综合来看破发概率不大，所以大家可以去申购啊。然后大张股解读，你们可以截图自己看，有些都不愿意念啊。有几个要小心一点的，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是云伟股份，其实老早看到了。就铺天盖地的小作文，说他大股东是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的，然后在做这个调控的业务，就可能会有资产注入，所以大家小心一点啊。就是时间点是2024年的9月9号，宝塔实业呢说宁夏国资2020年的时候官网说要加速证券化什么什么的，但是22年的时候的事情，23年底了还没个影，也有一些。公司炒的是国企之下唯一一个上市公司的，比如说英飞存储，还有人说莱茵体育要改成成都文旅的，还有一直传喜酒借壳的贵省股份，还有新恩绯闻的奥科玛，最近都是炒国企的概念的。另外，上海建科地天带动了上海的国资，这是昨天的一些事儿。公司观察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像新奇眼药一共有33个产品继续纳入国家医保。担心最近眼药水也不是很强，然后有些增持啊，比如说北信源、泸州老窖、国新能源啊，然后石英股份、德邦科技和建科股份有回购。调研的话，海泰星光它是做荧光内窥镜的，也是高端医疗器械的，最近就很多都是去这个采访的。然后有一个广和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广和通是做消费电子这一块的。之前也是龙头股，然后最近跌的比较多，目前有资金在布局的广和通啊，其他应该没啥事儿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市场情况。我以为我今天已经讲完，就是9点半了，没想到才9点25。今天事儿确实不多啊，不多。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就是大涨的公司的情况，比如说像这个苏豪红业，它就是涨涨跌跌，然后昨天涨停了是吧？它其实说的是控股股东将在今年年底前制定同业竞争的这具体解决方案，公司下周还要开股东大会调整经营范围，增加原油批发业务，所以就是它的股价才会有这么涨涨跌跌啊。看一下市场情况，目前来说，地产当中，晋能置业啊，就北京的公司，晋能置业，中交地产，其实都没怎么涨啊，北京的、上海的、武汉的，就晋能置业涨停啊，然后房产服务这一块也没什么哦。克劳斯刚刚有看到， 克劳斯主要的是他子公司和德国的一个 KM 集团潜心研究对汽车和交通轻量化解决方案的，他也有，就他那家德国的公司拥有线性和工业两大系列的机器人产品，用于住宿系统自动解决方案。我们昨天有讲过那个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它不是减重了10公斤嘛？一个减重是零件减少，第二个就是它会灵活性增加。那减重就这一块克劳斯这个个股，绿地产、大龙地产、金投发展这些说实话，今天的房地产连个高开低走可能都没有啊，就开这么点。今天到底涨了些啥呀？只能去看个股了啊。云威股份，有讲过对吧？铺天盖地的，全部是小作文，有大股东运营。然后内蒙新华是出版业，英才。安泰克劳斯从同一个概念然后廊坊发展这也是地产，南宁百货已经走出妖股了，岭南控股，岭南控股涨的到底是自动驾驶还是？这应该不是，这岭南控股应该还是国资的这个概念，中南文化、大建科地铁版之后直接。又开了一个接近于就是涨停被摁了。今天热力还是因为北京特别冷北京特别冷，而且它的实控人是北京国资委。上海凤凰是为啥涨？上海凤凰不是自行车吗？可能也是国资改革啊，国资改革。今天真没啥涨的个股啊。我这边都没有找到什么可以讲的，没有大涨也没有大跌，非常无聊。